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分析员葛里尔近日撰文指出，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台湾有能力抵抗解放军入侵，台湾民众和西方国家都应该对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更加的乐观。葛里尔还认为，其实台湾不需要有和中国对等的军力或是预算，只要有适当的军备就可以了。文章还说，解放军自己内部的评估是，如果不能够在2周之内拿下台湾，解放军就会输掉这场战争。但吊诡的是，台湾内部却有高达65%的民众对自己的防卫能力没有信心。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位于台北演播室的来宾是台湾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坚宏先生。此外，我们也为您邀请到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透过了电话连线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欢迎三位。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南的王定宇委员啊，您怎么看我们刚提到这个外交政策分析师葛里尔他说台海一旦爆发战争，台湾其实能够抵挡解放军的入侵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解放军武统台湾的威胁讲了很多，是不是过分的夸大了？中共如果真的发动攻台的话，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跟北京所说的、对外所称的那样情况不一样呢？您的看法？
战争虚虚实实哈，但是我们也不能小看解放军的实力。那 Tanner Greer 哈，这一个外交政策分析师，他其实会诊了，不管是2049办公室这个伊斯兰的报告，或者是相关人员的这个研究哈，他大概根据这些资料，他会诊出中共如果要打台湾可能的模式，以及台湾可能采取的应对模式。然后他最后的结论，我跟国内的一些将领，我们在上礼拜还见过面，我还把他们那个标题给他看哦。那我们台湾的国军长也是笑一笑说谢谢他们的肯定了哈。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说在整个模拟的状态下，如果中共是要打一下台湾，他绝对有能力。我所谓打一下台湾，就是我就让你痛一下，不管是对外岛的骚扰战，或者像1996年的台海危机发射飞弹去影响你的政治经济，中共有能力。但是如果是全面性的所谓的占领战，它是要灭国战的话，那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剧情了哈，不一样的情节。按照葛里尔他的分析是，一开始中国他会用飞弹开启这个序幕，他的导弹会集中摧毁台湾的机场、重要的设施，然后在暗杀队会针对不管是总统、将领、重要的意见领袖或者电视台进行占领、斩首，然后接下来就会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一个登陆作战，搭配着他们要抢下空优等等哈，他把这个模拟是根据到中共双方相关的一些手册或者一些发布的消息去判断出来的。葛里尔他常年他以前是住在中国在做分析的哈，他这个判断不能说不精准。那后来他认为这样子，中共认为他只要把台湾的民心打散了，失去信心之后，然后阻却国际的声援，那大概台湾战争就结束了哈。后来他的分析是认为，那解放军遇到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第一个，如果是一个大型的登陆战，光你的物流、人流的资源的调度，大概它算是60天，我们估计大概是30到60天左右。以美国在全世界大概是美军的 logistic 能力最强的，物流能力最强的，在打波湾战争、沙漠风暴的时候，光调兵遣将、调动物资就花了多少时间？战争只用24小时。但是调度的时间可能要3个月啊。那这一次北韩危机的时候，美军要到那边实施一个军演，光调度那个都不可能是秘密。所以这边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共军有没有可能奇袭占领下台湾，这是一个命题。那如果这么大的数量，当然不可能奇袭。在战争发生前的30到60天，相关的国际的领袖、总统大概都会得到讯息，这时候国际会有国际压力，那台湾当然会做好，不管是保存战力，或者我们的机动部队，像我们的飞弹海风大队，它是移动式的哈，那就不太容易让你的第一级就毁掉台湾所有的应急应变能力。那接下来你要渡海过来的登陆相关的船舰，我想 从他们的港口一直到台湾可以登陆的少数的滩头，那个过程将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更不要说到了台湾之后，台湾的天空哈，光那些电线跟天线就不是一般不熟悉地形的飞行员好飞的地方，更不要说空降等等。所以这一场战争，我们希望是科学分析、冷静思考，不要发生啊。但是，一旦发生之后呢，我们台湾最近的模拟是认为，在没有外援的状态下，台湾是有能力撑过共军的第一级，而共军在他的经济精华区，也就是东南沿海，发动对台湾的灭岛战的时候，那时间每多一天，中共的经济压力拖垮的情形的危机就增加一定的层数。所以我相信单纯军方的思考，战争永远都可能发生，但是我考虑到人民的生活、经济的发展，还有整个地区将来可能的变化，我们希望台海之间还是稳定的哈。但是台湾的国防力量作为保卫台湾，尤其我们这几年提升的相关一些配套，不管是以科技弥补我们的人力的不足，我们把打击能力延伸到境外，我们的精准武器，以及我们跟相关盟国盟军之间的指通联等等，我想台湾不是纸糊的，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
好的，感谢汪定委员。在请教这个许建宏先生，那也是军事专家之前，我想要讲一下，就是说今天我们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哦，的具体的描绘了台海战争，其实并不是要所谓的协助共军去恐吓台湾等等，是要更具体的去分析，然后能够让大家更珍惜和平的可贵哦。那么许建宏先生，你也是军事方面专家，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不管是中共公台大解密的作者一三他的说法，还是这一篇外交政策杂志的这个 Tanner Greer， 甚至包括了五角大楼发布的军事报告，台湾国防部发布的军事报告，其实都让大家对于不管是2020还是哪一年发生的这种可能想象中台海战争的场景，这个轮廓都越来越清晰了。刚刚王帝伟也提到，这可能分三阶段，这符合一三的说法，就先用导弹开始封锁轰炸，然后是斩首战，然后再来是上演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争等等啊，这些都大家的想象中都越来越清楚了。但是您认为现在讨论的重点就在于说，究竟台湾能不能这个撑过这个共军的第一级，还有接下来是不是共军全面的占领，或者说像刚才王定宇委员讲的这个灭岛战，事实上是代价是非常惨重的，而且台湾其实不见得就是真的会完全就是输掉这场战争，有赢的机会，可以跟我们具体谈一下这个部分呢？许建宏先生，
台湾当然，我觉得撑过第一级是不是说完全没有希望，而且台湾的这个防空密度是除了以色列之外，好像是全世界最强的，那就是说。中共的飞机，中共它的导弹的精准度什么，很多人过去都会神话说它的导弹像美军一样的，可是其实连美军在伊拉克或阿富汗都会有难免误击的状况发生，那中共当然也可能会遇到这些障碍，那当然更何况说中共它本身他把台湾毁了，对他自己也没好，他即便拿下来了，他要统治或他要去，那台湾被打成一个废铁、一个废墟，那他还要去建设，他还要去救济，那他可能花的代价还会更多，他还要更面对说台湾人对他的仇恨。本来台湾人对大陆人其实说实在是没有仇恨的，但是他如果真的去做了这些，比方说这种无差别的炸射，你看像俄罗斯在叙利亚这种炸射的方式，造成无辜的民众死伤，那种仇恨下来了，可能会比228那个还，因为228我都觉得那个不是真的仇，那个是有些政客塑造出来。可是如果中共真的打了台湾的话，那个仇恨就会延续很久，对中共而言其实也是得不偿失。那所以这个战争，当然我是觉得，如果我是中共，我也不会想要去打。发动这个战争，那但是台湾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认为说我会赢，我就可以去，我就想去改变这个现状，或者我要去挑这个法理的独立，或者是说去做一些事去挑衅大陆。我觉得这对台湾也是不智的，也是说你去做这些，那这个国家国防武力的建设是需要的，那它其实它是你未来跟大陆做政治谈判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筹码、一个后盾，但它并不是说台湾就可以肆无忌惮说啊，我今天有这很强的武力了，我就不管你中共的什么都不管啊，我就去挑起一个这个战争。那或者是说，那即便你打赢了，台湾也可能会打赢，但说不定台湾同样也要付出一个很惨烈的代价，那同样对台湾跟大陆都是一个得不偿失。那所以我觉得对台湾而言，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说如何 军事是一定要有，但是你如果在政治上去准备去避免中共有这个挑开启这个战争的借口，然后让两边取得一个双赢，我觉得还是台湾的一个政府真的要先去想的。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就要跟中共妥协，就是他说什么我们就要听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防的需要还是必须要有，要整军备战，但是就是说台湾要去想说如何要备战，但也要想办法避战，就是说这个战争最好不要打起来，对两边才会好。其实这个战争我是个人觉得不会有所谓的赢家，即便中共拿下台湾了，台湾是一个废墟，那他治理会有问题，那如果台湾打赢，台湾自己还是一个废墟，那这个战争也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从政治上去，这个问题还是想办法从一个政治上的角度去解决，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打赢了或者怎么样了，这个我觉得是有点不，从纯军事去想两岸的问题是不太负责任的，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感谢徐建宏先生，也进一步在请教这个线上的王定宇委员。当然今天谈了很多具体的，究竟台湾可以赢胜算在哪些地方，刚刚包括也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些电线很多，可能这个解放军的飞行员如果不熟悉地形的话，其实也是很危险。那么报告中刚才我们提到，这外交政策报告也提到说，其实台湾西部的海岸有很多的这个化工厂啊，化学工厂也可以可能会让入侵的解放军面临毒气的威胁等等啊。那其实讲了这么多这样子的一份报告，你认为除了撇开军事上的意义之外，在政治上能不能所谓进一步的吓阻解放军去思考说可能的攻台准备，你认为有这样的效果吗？王定宇委员，
第一个台湾是不会采取化学武器的国家哈，所以我们的化工厂当然在沿海，它大概只是卖了啦，那我们认为那是人命的损伤哈，台湾不会去做非道德性的战争行为。
嗯哼。
第二个就是台湾现在的国防力量有两个实质的意义，一个是保护2300万人的生活方式，你看看香港失去自己防卫自己的能力或者自己决定的权利之后，他觉得你立法局的议员宣誓的姿势不好看，你就不是议员了，他觉得你这个政党有问题，你就不是政党了啊。台湾至少我们不管分成蓝绿啊，分成不同的政治思维，在台湾一个民主的国度，每个人都有他自由的空气跟发言的空间，那我们的国防是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捍卫我们的这个家园的一个重要力量。第二个在数据上的意义，就是当你的国防实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对方集结的量能就要提高，我这边有一个师的兵力，你要集结的人数就要几倍，那可以算得出来。所以国防不能太弱，一方面是保护，二方面其实是会让对方的作为暴露在现在各种的卫星雷达资讯下，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对方在发动大规模的调动。所以台湾在进行各项的演习，常常设定的情节，这个 scenario 是他们是以军演转换成战争，也就是中共利用演习来调度部队，然后再突然转换成战争进行奇袭。好，这个是在，所以我们的国防战力在数据上它有它实质的意义。那最后一点是刚才特别提到人心的问题，虽然你现在在成平时期去问任何人，就像我在台湾，我在空军服役出来的哈，或者在任何人在任何单位，都会觉得当兵是一件蛮无聊的事情。你在和平的时期去问任何人，大概对当兵就是说，就认为那就是一个生活体验，人生的笑谈。那对我们的国防实力呢，大家都笑笑说说，所以可能会有65%的人没有信心。但是如果面临的是家园的保卫、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台湾所珍惜的民主、自由、多元的生活方式面临被摧毁的时候，我对台湾年轻的世代是有信心的。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世代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家乡家园，那我也相信中国的年轻世代也不会轻易的，除了不要去毁坏别人家园以外，也不会轻易的让自己心爱的人、自己的家园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嗯，
所以葛里尔这一个评估报告其实有一个很正面的意义，就是把它揭露出来，越透明的资讯越能够遏制少数人的恶意操弄。那以现在台海之间的关系，蔡英文政府相当负责任也很稳健，这是国际公认的，他并没有让中共有任何挑剔的借口，但中共的扩张持续，中共的打压持续，中共的围绕持续，所以有时候 各打五十大板并不是公正啊，反而要看一下造势端在哪一边。那现在在整个印太地区区域之间的互相的协助的状况越来越明确，那这个部分再搭配上经济的状况，韩国在去年提出了南方南向政策，台湾更早蔡英文提出了新南向政策，日本提出了自由走廊跟印度合作，那澳洲揭露了中国的锐实力之后，又要重启在亚洲的四边会谈，也要重回所谓的南中国海、南海的议题。而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谈的时候，英国、法国的国防部长也对这个区域有严厉而明确的发言。所以我觉得，当每一个有实力、有能力的国家都愿意肩负起责任的时候，相对起来反而是比较安全的时候。
好的，感谢王定宇委员。我在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很快再请教许建宏先生，可能请您很快的回答一下。我有一个具体问想请教你，就是你怎么看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上将日前建议台湾应该用这个解放军航空母舰辽宁号绕台的机会对其进行模拟攻击呢？很快的，请您回答。
我是觉得这种行为还是不太好了，因为就是说你去他在他。除非他是真的说有闯进我们的这个像什么防空，像他的轰六，如果真的是有闯入我们领空，我们再去射击他或者是驱赶他是对。但如果说他并没有真的进到，他是一个自由航行的话，我们去做这种模拟攻击，可能会被视为一种挑衅的动作。我是不太建议说台湾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举动。当然你我觉得我前面就讲过，我们不能退让了。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有，我们一定要监控他，一定要关注。就是但不能让他轻举妄动，但是如果说对他只是模拟攻击，我觉得这个做法可能对台湾并不是不会有太多的好处，在政治上也会让中共的鹰派找到一些借口来对台湾做出一些不太好的动作，我是不建议做这样的行为。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博弈，
那么东尼，我们是不是先来看一下一些网友的评论或者是听众的反应呢？
真的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时间很紧啊。那也有很多的网友，我很快利用一分钟，大家念十个网友，我都很快的念一下，要请两位来宾进行各30秒的总结。灯火其实说，解放军内部不是一般的糜烂，军衔都可以明码标售，敢出去打仗吗？玉玺说，解放军不敢的，有几个将军的资产还在美国。还有一位陈先生他说，美中贸易战其实就是全面冷战的开始，只是美国先发制人。而已。还有王先生他说，战争不会打很长的时间，但是要登上台湾岛的话，大陆一定会有很大的损失。另外中原不振这位网友他引用历史说，当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老百姓不但没有拼死杀敌，还争先成了联军带路和运粮队。他认为说，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刘华才这位网友说，中国要打下台湾其实非常的难，因为台湾的战力非常强，还有美国跟日本都会来救援。民国1945说，不要再做兵器推演了吧，推了半天很像回事，但他保证中共不会做。另外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说，中共很乐意把台湾毁掉，因为中共已经把大陆毁掉过一次了。很抱歉只能念到这边，请两位来宾进行简单的总结，先请许建宏先生30秒总结。
我个人是认为说，当然这个战争两岸，我觉得都对打起这个仗对两岸都不好了。就是说我前面就讲过说，这个打让你中共把台湾毁了，你拿下来对你有什么好处？但是你说台湾是不是就要说一定要说，就是我就赢定了，我躺着都打赢你中共来啊，没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甚至说像对中共的军舰或轰六做这种挑衅的动作，我觉得可能也不太适合。就是说那台湾当然我相信我们军队，我们尤其是我们的飞行员，他们是绝对有能力说可以对中共产生吓阻力量，也会让中共损失惨重。但是我是觉得我更担心的就是说，台湾现在这种内部的这种斗争，政局不稳，蓝绿对立，还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像刚刚讲说年轻人真的会为台湾的他们所谓的自由，但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很多太阳花了现在都跑到大陆去了，那他们到底真的解放军打了，他们会有多大的强度去支持军方做这个战争，我到现在也是个问号。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当然还是能，我们军队就是做一个后盾，不要让中共清洗战端，但是如果说要我们去主动的挑起战争，我个人还是觉得不太适合，这个还是以军事作为辅助来，
好的，
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
许建宏先生、王定宇委员非常简单的跟我们做个总结，王委员。
第一个，台湾从来就不会主动挑起战争，我们在我们内部的约束上，第一级绝对不会是因为台湾啊。第二个，在冷静的思考下，大家都没有启动战端的意愿，特别是台湾啊。 但是我们必须要担心的是，台湾是一个民主的选举机制，所以没有一个政治人物可以永远掌握权力。但是中国国的封闭性跟独裁性，会不会为了权力的请嘎斗争，然后用外部压力来解决内部压力？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要注意的。
好的，感谢王定宇委员，也感谢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来宾和网友们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网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上继续的留言啊。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美中交恶的缘起，特朗普霸凌还是习近平狂妄？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同路的同仁以及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Thank you.